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想和大家讲讲这个人工智能对于我们工作的影响。那个最近这几年以来啊，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呢，让我们有些吃惊。我用我自己做个例子呢，就是这个用 ChatGPT 啊，这个简直是不得了。好像两年多以前吧，开始有人说叫我用这个 ChatGPT， 那我在洛杉矶呢就下载了一个，那做起来呢，当时不觉得，因为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呢，它的确是很快，但是呢它很有限啊。比方说我要跟大家讲讲今天的有些什么事情，他说他不知道，因为他呢，他直到他发表的时候，好像2022年那个他投出来的那个时间，他直到那个时候。所以呢，我呢就除了做一些资料性的东西呢找他以外呢，别的地方呢我还是靠这个 Wikipedia 和维基百科。我做的这一行呢跟这个艺术的历史啊，这个建筑的历史啊比较多，所以要查的资料比较多，当然有自己的一个看法。但是呢，你找他呢，他还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定，因为要跟大家讲节目呢，我经常涉及到时事啦、新闻啦、人物啦，他有很多的他答不上来。我讲的是一两年以前啊，那个自从呢这个 4.0 这个 ChatGPT 4.0 的版本出来以后呢，这个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就发觉它增加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就是你问它的问题跟现代有关，它呢有一个，它如果它没有这个答案，它就上面有一个小圈在那里跳，就是说网络，它叫查网络，然后过一下呢，它就打出各个它查过的网络的那个标题，这些标题呢一个个的跳出来，就告诉你它用了几个网络。那个我们一般人用的网络呢很有限，因为我们能够用什么网络呢？我们用的就是我们常用的几个网络啊，像我 Google 是个最大的网络，但 Google 上面不一定所有东西都有啊，因为我有时候答很多题目 Google 跳出来的是没有查到，但他呢就会查很多网络。比方说你查一个德国人，那英文网络上可能没有这个人，他呢就去查德文的网络，这个肯定会找到的。你查一个日本人，我不懂日文，那你跟他说，他就给你转转转，他最后呢就找到了，他就给你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呢原来只是英文的，现在有中文的，当然中文未必是非常的精彩，但是呢起码有比没有好。所以这两年以来，我觉得他的这个进步啊是不得了的。那这个我呢当然一直用它，这个 ChatGPT 呢变成我一个就是很难不用的工具了。当然有些时候有些不同的看法，你有时候问这个人哪年生哪年去世，他马上跳出来，但是他每次你问他这个人呢，他给你出一大堆的关于这个人什么时候生啊，怎么读书啊，什么时候发展啊，那些东西你知道，你只是说你生卒年月你给我搞清楚一点，他呢他不会啊，就这个那个，所以呢就是太多了，太多呢问题不大，你不用就是了。但是他一定的是做得非常近，就突然间在一年以内啊，我就觉得我的面前呢多了有差不多几十个助手，甚至呢多了自己多了几个图书馆。那以前呢，我们要做一个研究工作呢，要用很多年的时间，要费很大的力量。现在呢，你找了他呢，他啪啪啪的就给你做出来了。所以这个呢，这个当然对我们说是很有利的啊。所以我今年一月份、二月份到几个国家，到法国、到德国、到比利时、到荷兰啊，主要呢去看博物馆，也看看那些地方的一些城堡啊什么东西。那回来出版社呢就约我说，你回来你就写一些关于这些地方的书了。我没有想到我能写得那么快，我自己有很多感想。但是为什么我会这么快呢？你看今年八月份的我的第一本就是法国的这个艺术行旅啊，就出版了20万字。为什么这么快呢？就找他帮忙嘛。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你呢去过，你有感想，但是你对博物馆的 年月日啊，或者是的哪张画是什么地方过来的，你不太清楚啊。到博物馆有说明，你在博物馆的时间是有限，你就算在一个博物馆泡三个钟头，你看的有限。但是有了这个 ChatGPT 以后呢，它帮你去找，所以呢，我写到什么东西呢，它就给我什么东西，这就快。我自己有一个形式，有一个想法，有一个创意，它能够帮你呢添砖加瓦，并且速度奇快。这个呢，就是我现在所感觉到的一个非常顺利的地方。但是问题呢，就是我有时候想，有一天呢，它会有了我们人类的情绪怎么办？啊，这个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它妒忌你呀，它不喜欢你呀，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到最后呢，它肯定朝人类的大脑的方向去想。那么虽然他不知道疲倦，他日夜工作，但是你很难避免有一天他变成有情绪。这个情绪是人类的一种特有的东西，但是人工智能他知道的越来越多，他会不会有一天形成这个情绪呢？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我是老在想，因为6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做这个2001年宇宙奥德赛，这是个大导演的库布里克导演的。我那部电影的主题呢，就是讲人工智能呢有了这个情绪以后这个结果。我呢当时当然跟当科幻片看的，那部电影60年代，那这个电脑哪能够变得有情绪呢？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是最近呢，有些人呢就已经在预言了。我看最近啊，这个英伟达，就是 NVIDIA 的这个创办人黄仁勋啊，他在最近回台湾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了，自主思考的机器人呢就即将诞生，也就是他自己会思考，那他就会有情绪了，他有创意了，他跟人呢他就跟你相提并论的。伊隆马斯克呢也在公开他的人形的机器人叫 Optimus， 他这个机器人会跳舞。当然现在中国大陆呢也做了机器人会踢足球，不过现在还不成熟，经常一倒下去。那么当然呢，现在大家呢就说 AI 是不是要全面取代人类呢？我自己的看法呢是不会这么快啊，它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都是帮人呢做帮忙，像我现在用的这样。我现在用的多了，我现在基本上呢除了出差那个不太用，一般呢用的频率呢很高的，我每天用它大概用7-8个钟头吧，只要上电脑就会把这个 ChatGPT 打开，那这边呢做自己的事，需要找他帮忙的时候，你打进去他就告诉你了。这个呢就用语言可以变成其他的东西，现在呢我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在图像上的生成能力呢会越来越多。当然这样这种技术呢在中国大陆呢现在还不是太多见的，因为有防火墙你用不了啊 ChatGPT 4.0。但是呢中国大陆自己也开发了这个 DeepSeek 啊，这个东西呢也是直逼这个 ChatGPT 的。那但是呢我两样我都用，就发觉呢两样呢还是有差异。 ChatGPT 4.0 呢强得多啊，那个在图像生成方面啊，它能够根据我的话它生成一张图，并且呢我讲的越详细它生成的图呢就越接近真实，并且它的发展能力很强。去年呢有一度我觉得图像生成最厉害的是那个 Midjourney 啊，我认为 Midjourney 呢这个发展呢会非常顺利，因为它出的图太漂亮了。到今年我这个月啊和信息学院的院长在一起吃饭，他告诉我那不行了，这个 Midjourney 呢快要破产了，但是 ChatGPT 越来越快，所以我呢又调转头用 ChatGPT 试了一下，的确是不得了的快。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但是这个 ChatGPT 呢在中国外部的这些国家呢它的使用率很高，特别在西方世界大概无人不用啊，这东西太厉害了，因为它是一种巨大的这个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做法。 所以呢，最近呢，我有很多人呢就问我这个人工智能呢会不会快速的取代人类？我呢这个答案就是不会很快取代，但是它会取代很多工作。这个最难取代的工作就是具有创意性的人类啊，比方说你要设计一个什么餐饮，要创造菜式、口味，这东西它取代不了，这个要靠人。但是你叫他点菜端盘子，他不难的，这个东西他会的。所以呢，这个特别是在比方中国的饮食呢，我觉得它很难取代，因为中国呢这个服务种类多，菜式多。但西方呢，比如这种快餐式的这种饮食呢，我估计呢它很快会取代。那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呢讲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人工智能是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工作。这个题目我估计讲一次讲不完，因为这个题目太大，我呢大概把它分成几段来讲啊。我看网上呢有一个讲法，说有十样工作是非常容易受到这个人工智能受到 AI 的影响啊。我看了一下这十条呢，有很多是重复的啊，比方说售货员和餐馆的服务员，它是重复的，它都是一类。所以呢，我觉得呢就不能按照他的网上排的这个十条来排。这个十条呢，我也输给这个 ChatGPT 去看，他结果他给我的回应呢还是十条。他呢就是缺乏这种人类的这种敏感的调整啊，这就是说他死板嘛啊。他说十条是对的，他十条呢，他当然细分也是十条，但是我觉得呢十条里面呢有很多呢它是共性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讲呢，是不是 ChatGPT 给我做的，是我自己所想象的。那个最容易会受到影响的工作的十条里面呢，这个倒数的第十条第九条是什么东西呢？是两个工作，一个呢就是收银员啊，售货员，这个市场里面柜台下面有人收钱嘛，你给钞票他找你硬币，你给他这个信用卡来帮你刷，这样工作，这是一种。第二个呢，就餐店里的服务员为你点什么菜呀、啊，给你送菜呀、啊，啊，送你走啊，接你来呀、啊。大概这个工作，这两样工作呢，是受到影响的两项比较大的工作。我先讲讲那个简单的收银员吧，就收款员。收款员这个工作呢，受到影响很大，因为现在的商品呢。这个除了有些商品是没有办法的，一般商品都打了个 barcode， 就是有一个条码带。那么你到了这个商店呢，以前呢你排的队，那服务员呢扫扫码，然后呢就给你呢，就是这个你就交钱吧，或者交钱他给你还你的钱啊，找你的钱。这样工作呢现在被机器人取代的很厉害，就因为现在的这样工作呢用扫码带它就能够扫。我就举几个例子啊，在美国就多了，美国就好多的这个超级市场啊，这出来呢你就有一个地方呢就把你买的东西往上的过一下，它呢就嘟一响，然后就给你打出一个价钱。当然这个工作现在还没有办法被机器人完全取代，因为有很多东西呢它没办法，比方说你买菜啊，这个买菜比较麻烦的，因为你买这个盐稀啊，买菠菜啊，买小白菜啊，买这个大白菜啊，这个东西都是散的。那么当然它有些已经打好一包多少个，苹果一袋三个多少钱，这个你可以就过把口就过了。但是有些零零星比方买几根葱，那怎么算呢？这个还是要人啊。这个当然大家说啊，那机器人取代不了，我不这么说啊，因为它的能力呢越来越高。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收银这个工作受影响很大，我最近在香港啊，就是我楼下有一个超市原来呢有几个服务员，大概开四个柜台去交钱。这个超市我用了很多，一个小超市啊，香港的一个小超市。 现在呢，我去呢就发觉只有一条有人工收钱的，那么其他的呢都是自己呢去扫。如果香港的居民非常简单呢，他买的东西放到那个上面去扫一下，那么就行了。菜呢，他基本上呢是包成一扎啊，这一扎菜呢上面有个条码袋，是多少钱一扎？这个当然你临买，你拿一个苹果去，他分辨比较难。那但是呢，你就要排队了，就找那个服务员。那你就给自己花时间，有很多年轻人我发觉呢，就找那些已经捆起来有条码袋的，他快呀，他不要排队，他两下就过去了。这项工作在很多的商店里面它就简单，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是卖菜的嘛，它有很多地方卖的是百货，这种呢就很简单，它门口有个人守着。那有些店呢甚至是没有人守，当然美国现在有很多零元购进去偷东西，那是另当别论的社会治安问题啊。但是呢，对于很多人说呢，的确呢是方便很多。所以呢，这个 AI 技术在飞快的发展呢，现在呢对这种收银员的工作呢是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呢？这个主要呢，这是要雇佣人去做事啊，这有几样。这个开业主啊，他会感觉的一个是成本高，但是说人工就那么高，美国的这个每小时的人工在不断的这个增高啊，美国现在达到一个钟头20块钱吧，那一天8个钟头你算算就是160块钱吧，这个是最低的。那么这个人工成本呢是比较高的，那你找个人在那里卖药啊，卖什么东西啊，人工成本很高。第二个呢，效率低，你看那人多了，有10个人就要排很长的队，并且有些人啰啰嗦嗦，刷的这个东西呢过不了卡，你等他付钱那就高，效率低啊。但是如果都是用机器扫码过的，那效率就高了，因为根本你就过去就完了。我在香港看的那个一个超市的一个人的收钱，有8个这个扫码的地方，8个扫码地方的人就马上买一个袋子扫一下，然后呢就买东西放上去，啪啦啪啦就走了。年轻人根本就不想排队，所以排队呢基本上都是老年人。第三个就是你要找个人当这个收款员呢，他有不确定性。大家有没有想过，不确定性是个头痛的问题？因为这个人呢，他有时候他请假呀，他今天打电话说我头疼脑热，我不能来上班，那你当然要批假了。那批的假谁去站在这里收呢？你就不知道，你不能在街上随便拉个人说你帮我收钱，这个东西得训练的。我讲的还是一个这个比较普通的工作，有些工作呢那更难的，像这个 Home Depot 啊，这种做建材的店，那个你要找很多人去替代这个工作，它不容易啊，那么巨大的一个仓库，你怎么找东西啊？这个呢就是说人工不停的要雇要找人，而找人呢是高成本低效率，不确定性比较高。所以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业者呢就改变思维，与其不断的去招聘，不断的去培训，不断的要替补流动的人员，有些人今天跑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你就缺了人了。他说现在有很多业主说我要把生意做好，不如靠技术帮忙。这个就从那个业主的角度来说呢，它变成一个比较主动。我们说这个劳动力市场现在呢频频出现这个没人，找人呢不容易，因为呢你要写一个找人那个有工作 offer， 别人来还要 interview 啊，你要见他，这个人能不能够做的你还不知道。那么这些人呢他有流动性，那么你怎么办呢？这个就比较困难呢。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机器，那就难了，就容易多了。我们说这个呢就直接有很多，那比方说讲餐馆呢，我们说餐馆呢它有套流程，首先是迎宾啊，有一个服务员站在门口，你说哎呀欢迎你到什么什么地方来吃饭啊，然后带位啊，你们有多少座位啊，坐第几台，把你带到让你坐下。第三个是给个菜单给你啊，你要问，你要看完了跟他说，他要跟你解释。有些人呢说我不吃这不吃那，他要跟你记下，跟厨房说，比方说我不吃猪油啊， 我或者我不吃什么这些过敏的东西，我不要盐稀啊，不要香菜，这些都是很具体的要求，你要记下来。然后呢还要这个端菜啊，里面有大厨做菜，厨房里面的工作呢机器就取代不了，那一定要人做的。那么但是呢要把菜送上去，你得有人端菜，还要回收啊，你这个收盘子啊，还要送客，这是一套流程。服务生啊，很多人一天当中的工作呢就是做几个，一个餐馆多一点，有一个人专门站在门口去迎宾，有些餐馆要拉客还站在门外拉客介绍，然后里面呢还要人去这个点菜啊等等，这个事儿多得很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看见有很多大型的连锁的餐馆，它都在部署各种机器人的系统，那迎宾的工作机器人取代不了，门口还是站个人，但进来以后的点菜啊等等这些工作呢，在开始可以扫码。我现在到很多餐馆我不习惯的，我还是要找一个菜单，但是很多的这个餐馆呢就叫你点码，因为你用个二维码一扫，你的手机呢就打开了，菜单就在手机上，你就在手机上看菜单，然后你就点菜，点完菜呢厨房就接到你的指令，你也可以加上备注，这不吃那不吃，然后呢里面就给你炒，炒好呢服务员送上来。当然现在一个困难就是有些地方用机器人送，但机器人送的不稳不准啊。大家说那不可能，还是靠人去端。我估计呢这一种类型的工作你要靠机器去取代呢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呢 AI 知道你要什么呢，这个能力越来越强，这个不得了了，他写书都能够帮忙，你这个送餐这个问题就不大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机器人呢减少人员的压力，它呢它在问题是在速度特别是应变能力这个方面呢它赶不上人。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在餐馆吃饭，我们知道有很多突出的情况啊，有些人来到这里突然间小孩子啊要哭闹要出去，机器人不会帮忙啊，这服务员呢就说哎呀那这个这边到这边小孩子可以量一下啊，要用厕所现在人满了你等一等，他会有这个应变，机器人他没有这个应变，他是个程式。特别是吃饭方面，因为呢很多人一来哎就好像我到这个在洛杉矶啊，到餐馆里面有些店员都哎呦网上来啦，他叫你的姓，你就觉得特别的温暖。所以呢我去的多的餐馆呢我就经常去，因为里面的人呢他有一种人跟熟人的这种关系，那这种的关系呢这机器人是取代不了的，这种呢是没有办法取代的。那么机器人到现在为止呢我还不觉得它有人类的这种灵敏的反应能力，特别有这种情感的交往它没有的啊。这个当然呢有很多工作不需要这个，比方说你在一个杂货店，这个里面卖的都是日用百货，那种呢你这拿了东西你扫个码你给了钱你就出门了啊，如果你出门没有给钱他那个警报就会叫，里面大概一两个工作人员，这种情况就很多。我这个住的家的附近，我有时候去药房嘛，大家知道美国的药房啊，这个 pharmacy 其实是什么都包括的，里面有日用百货啊，这个有很多东西，甚至有这个什么衬衣衬裤啊，它都有，里面什么都有。这些地方呢它现在就变得越来越简单了。当然现在那里呢它有两个柜台，有一个还是一个人在收慢，另外一个呢你拿了扫了以后你就可以走。我估计到以后啊用人去慢慢一个一个的服务的就慢慢会减少。现在我看这个整个的大药房的里面呢就两三个服务员，除了后面有个药房里面开处方药那必须人啊，那个外面那卖外面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那个已经不需要太多的人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向，也就是说这个 AI 的应用对这种收款员售票员 他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他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逐步的取代，当然餐馆也会受影响的。我们知道这个餐馆呢，现在用手机去扫一扫这个点餐的这个菜单，那就基本上就解决了。我们知道餐饮业的员工的情况呢是比较麻烦的，像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连锁火锅店呢、小笼包餐馆呢，这些地方呢，这个事实上呢，这个事实上是比较麻烦的，因为人员会变化。我看见在中国的这些餐馆里面呢，这有些老员工那不多，那很多人呢是经常改变，也不可能说，你比方在上海，他不可能老年的上海的这个工人给你做小笼包啊，他肯定是不断的换人，这些人，所以呢，这个呢，做点心的人工还是要做，但是要订餐的话呢，就比较的这个麻烦了，因为你老是找服务员，你跟客人呢点什么菜，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餐馆，我看见的就是用这个手机扫这个 QR code， 就扫了就可以下单的，这个情况呢就越来越多见。那么这种大家说有没有一个影响呢？我想一定有影响，因为作为一个老板来说，与其说你不停的换工，不停的要培训，你不如呢就有些工作机器能带就能带，那么这个机器能够取代的工作呢会越来越多，因为 AI 技术啊现在每一年都不同。我一开始跟大家讲到，我两年前开始用 ChatGPT， 到现在发觉它的进步呢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个不得了的啊。那么还有一点改变，就是消费者的改变。以前的消费者呢，对于人工智能呢是觉得新奇好奇，年纪大的人呢就不想学，因为学起来麻烦，整天扫码我不会，我就给现金我就点菜。但是你现在看看年轻的这帮人，他完全接受了，他不好奇了，他觉得这是一个必然。所以随着一代人的这个一代一代的人的成熟，年轻消费者变成主流，这个所谓 AI 的这种服务方式它会变得越来越普及，这个呢不需要怀疑啊。我们但是知道技术呢是可控的，但是局限性，机器人呢它可以省去不少的人力，但是呢它对于复杂的场景呢它有些无能为力，但是这是一个趋势。我说这个呢是一次真正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当然在我们的中餐馆这个变化会来得比较慢，因为中餐特别的复杂，再或者是中国人吃菜要求特别的高，但是不可能大家天天在上馆子点几个菜嘛，一般人去呢就解决个饥饱饥饿的问题，那种快餐的这种解决肚子饿的问题，这种东西呢它解决的速度越来越快。我自己觉得呢用不了多少年，你会发觉这个 AI 在服务业在收银业它会占的主要的地位，也就是人现在做这些行业的服务人员呢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那这是讲的第一个，收银员和餐馆的服务员。那么倒数到第八个，这个会受到影响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产业，就是软件编码的工程师。他说不可能吧，这个软件的门槛这个那么高，大家要学写代码不容易啊，这个编程的语言建构系统，那个除去这个错误的地方，优化这个过程，维护这个软件，这是软件工程师的绝对自己的活啊。现在有什么影响啊？有影响，因为呢这一切在几年之内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也就是他开始用 AI 来取代这些专业的技能。现在呢原来你要编一个软件你不得了，写很多代码跟他对，我根本就沾不上边。现在呢就发觉了，现在这个 ChatGPT 呢它能够编程，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程式，你不需要写入复杂的代码，你用语言讲啊，就像我们现在用汉语跟他讲，你说我要德文，他噼里啪啦就给你出来了，从文字我估计呢到语音呢时间也不会很长，所以以后呢你讲这个呢他就用语音去讲，并且会越来越快。 我这一次去德国，我就一目就感觉到了，因为德文不行嘛，我这个手机里面就装了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呢就是专门德文的，那些东西呢不需要是文字书法那么简单，因为我有时候到一些德国的古迹啊，比方说的这个阿尔萨斯罗林这两个省啊，有很多这个纪念碑啊墓碑啊，我就一扫，他现场呢他不是帮你翻译，他不是帮你把那个整个变成一张文字，他就是在你的打的那个古德文的基础上，他在上面给你改成英文，那个碑还在。所以我觉得这家伙这太厉害了，就这个软件，那么也省了我很多的麻烦啊。现在走到什么地方你只要一靠你就什么都看懂。现在呢你就除了你跟德国人要沟通是比较困难，因为你要用翻译给他看，没有多少人有时间，但是这个东西呢快，我觉得它的确它发展得很快。我们最早采用这项编码帮忙的能力呢是那些编码的人的自己，他们呢把这个人工智能呢整合进这个整合开发环境里面叫 IDE，他们呢用了很多的工具啊，用了比较多 ChatGPT， 这用的很多的，还有这个我们叫做 Copilot 啊 ，Copilot 也很多人用。我在洛杉矶呢，有时候试试 Copilot， 但我习惯呢是 ChatGPT， 但还有 Cursor 啊，这个 GitHub 了等等，这些都用的很多的。他们呢跳过了繁琐的这个过程，用自然语言提出要求，他呢在几秒钟里面就给你编出一个程式，这个简直是没办法想象啊！以前要找一个团队做的工作，他现在马上就给你做到了。所以这个，所以程序员认为引以为傲的写代码的能力，现在呢被这种告诉 AI 怎么写代码这个层次呢就改变了。所以你现在提出要求他就帮你写，并且呢他写的毫不比那个写代码的软件工程师要差，这个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越来越大的改变。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今天讲到倒数三、就是讲到十九八，明天继续跟大家讲后面的部分，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